OK， 上个星期呢，我们看到耶稣教导有关信心与祷告的这个教训，记得吗？在他那棵无花果树，他经过那棵无花果树，那棵枯干的无花果树，他告诉他的门徒说，假如他们有信心呢，他们能做更大的事。更比死到这个无花果树枯干的事还要更大的就是主要呢，就是他们要懂得要有信心，要懂得要祷告，信心与祷告的教训。信心的对象吗？记得信心的对象是神，信心的对象是上帝，是神。信心的机遇呢，的机会呢，就是人，如果我们用信心，我们就能够见到神的威力。还有我们也有谈到信心的障碍，信心的障碍有两个，一个就是一颗 不相信的心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又去祷告，那么你想你会得到答案吗？肯定不会。就好像有一些小孩子来问爸，我可以去动物园吗？你带我们去动物园好吗？那你还没有回答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算了啦，不可以去的啦。”那种，知道吗？有些小孩子就是这样，可是为什么呢？小孩子会这样呢？因为呢，那个父亲每次说没有空，或者说好改天去，可是没有带他去，所以那个小孩子才会想到：“哎呀，问了也是白问的。”可是我们的上帝是这样吗？不是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。哎呀，白问的啦，不要问啦，不要祷告，或者问了又哎呀，不可以啦，算了啦，不要问。所以不相信的心呢，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障碍。另外一个障碍呢是不原谅的心，不原谅的心就是你不原谅他人，你去祷告，那么呢，天父呢也不会原谅你的过犯。来听你的话。那么呢，到了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到第27节，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。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，就是他们再次呢来到耶路撒冷呢，在这个圣殿经过的时候呢，就来了一班人。这些人是谁呢？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，祭司长啊、文士啊、长老啊，这些全部来了，全部都来了。那么在这个第11章结束之前呢，我们就来先来注意三点，就是这些人来对抗主耶稣他们所问的问题当中呢，我们来注意三点。第一点，从第28节，他们就来到耶稣面前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层权柄的是谁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他们问耶稣说，你所教的道理，你所展现的神迹，你所收的门徒，你在圣殿里赶走了这些做买卖的，这些你所作所为啦，全部呢是凭谁的权利？是谁给你这个权利的？就好像说，如果有一个你在路上走，有一个不是穿制服的人来到你面前说我是警察，让我看一下你的身份证。现在我们人都学聪明了吗？我们不会说好，给你看我的身份证，对吗？我们会来先问，你凭着什么权柄？为什么要看我的身份证？是谁给你这个权柄？就是你要先，那个人就得先给我们看他的权柄，就是证明他真正是警察，他应该有一个权柄的，对吗？有一个这个叫什么章啊？让我们认识他先。所以同样他们问的问题就是问耶稣同样的这样一个问题， 就是说你的教导、你的所作所为是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。我们来看看他们呢反而被问回，他们反被问到。第二十九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要问你们一句话，就是我先来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他们反被问回，就是说如果你能回答我的问题，耶稣说，那么我就告诉你，我就来回答你。好，第三十节，耶稣就问他，约翰的洗礼，这就是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你们可以回答我。他的问题很简单，因为当时约翰，施洗约翰已经被捉去砍头了。可是之前我们都知道，在耶稣来之前呢，还有耶稣来到世上的一段日子呢，施洗约翰都是有一个他有一个服事，就是传道，这个要叫犹太人要悔改也帮他们施洗。那么耶稣就是问他们，约翰的这个施洗呢是从天上来的，就是天上给他权柄的，还是他自己人间给他权柄的？他叫他们回答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些文士、这些长老他们的回答。其实他们没有回答，他们不理睬。第接下来三十一跟三十二节，他们看看他们的理由，他们就彼此的商议说：“我们若说约翰的施洗是从天上来的，那么耶稣必说这样，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”你听得懂吗？就是说如果他们说约翰是神给的权柄，那么为什么你们又不去信他呢？反而还捉他去砍头。若说从人间来的，如果说约翰的施洗是人给他的权柄，却又怕百姓，因为众人真以相信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。因为如果你说是人给的，就是 是冒牌的，那么 他们那些人也会生他的气，因为呢很多众人呢都相信约翰的教导，都把他当成是先知，就是说是神从上帝那里来的。所以这样回答也不可以，那样回答也不可以所以他们就这些文士和长老呢都不笨嘛，他们知道两头都不着岸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知道耶稣的发问呢已经把他们给困着了，把他们给困着了，使他们无法回答。结果呢他们就是选择呢不回答，选择不回答。他们的选择呢就表露了出他们的这个怯懦第三十三节，于是呢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他们的沮丧呢也让在这里让我们看得出，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所以他们被玩弄了一番其实耶稣这样的做法也是有一个目的，因为呢他们怎么样去断定约翰的施洗，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断定耶稣。如果他们不信约翰，他们也不会信耶稣，他们没有接受约翰，他们也不会接受耶稣的。所以耶稣是认为没有义务，不需要花那个时间跟他们去争论所以没有不用来跟他们争论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耶稣本来就可以到此为止，让他们走，可是一走了之的。可是呢，耶稣却选择了这个时候呢，继续的教导他们另外一课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第十二章，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一节，就是接下去的另外一课。在这里我们先来祷告一下，然后继续讲他这新的一课。亲爱的天父，让我们继续的在祷告，请求您 啊，在我们接下来的讲道中呢，让我们有智慧来认识，来听懂你在福音里所要教导我们的，让我们能更加理解耶稣的教导。奉主耶稣之名我们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一节，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。你们还记得比喻是什么吗？比喻就是好像一个故事，讲故事来教导。可是呢，不只是单单一个故事，这个比喻里的故事呢，每一个人物，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意思的，这就是所谓的比喻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，这个比喻。他是说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在以色列呢，葡萄园是很平常的，很多葡萄园种葡萄啦，葡萄园周围呢圈上篱笆，就是周围呢围住了，不要让外人进来。挖了一个压酒池，就是所生的这个葡萄啊，他们会放在这里用脚踩啊，变成葡萄汁啊。也盖了一座楼，盖了一座楼。那么呢，建好之后呢，这个葡萄园，这个楼，葡萄园，这个就是那个主人啊。他就租给原户这些人啊，就往外国去，租给他们，让他们打理，然后就往外国去。好，首先呢，他就来一个介绍，这个比喻的这个故事里的一个介绍。这比喻的目的呢，我先来讲讲这比喻的目的。这比喻的目的呢，是要揭发这些笃信宗教的犹太人的罪恶。这些耶稣是跟谁讲这个故事呢？是跟谁讲这个比喻呢？是那些祭司长、文士还有长老，都是那些犹太人宗教的领袖。通过这个故事呢，通过这个比喻呢，耶稣要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看出自己的罪恶。那么我就是要讲这个故事之前呢，先让你们了解这个比喻的目的。同时呢，耶稣也要着身上帝的这个威严和恩典。好，你记住这两点，然后我们来注意这个故事。首先我们来看看主的仁慈，主的仁慈。首先我们要注意故事里的比喻。好，刚才呢，我不是跟你讲比喻的故事里的人物的东西都有一个意思的吗？那么这个人呢，有人，这个人摘了这个葡萄园的这个人呢，所指的就是上帝，就是真神。葡萄园呢，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国，以色列国，犹太人的国家。那么原户呢，就是租这个葡萄园的人呢，是谁？就是犹太人宗教的领袖，就是那些祭司长啊、长老啊、文士啊等等。好，那么为什么要卷上篱笆呢？就是不要有外人进来。以色列国，整个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国吗？以色列国是上帝 的选民，他不要有外人进来以色列。那么为什么要盖了一座楼呢？为什么要盖了一座楼在这里呢？这座楼是要让人看守，要守卫，让守卫可以站在这里，不要要看到有人侵略，有人进来这个葡萄园来偷葡萄。 等等。哦，好。值得我们注意的呢，就是在旧约里呢 的先知以赛亚，他早已经用葡萄园 来指这个以色列国。以色列国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四节，他就说到：“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呢，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”上帝就在这里说到，他为他的葡萄园做了很多，做了完全什么可以做的他都已经做了，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？所以以赛亚当时已经说到了，上帝呢，他常常以他帮以色列呢，他能提供给以色列的，能照顾到的，能给以色列国的，他的人民，他都给了，他还有什么还可以做的呢？没有，能做的要做的他都做了。诗篇第八十章第八节也说到，你从埃及拿出一棵葡萄树，赶出外邦人，把这树摘了，记得吗？以色列是上帝从埃及救出来的，就是从埃及里呢拿出这棵葡萄树，然后把它摘种在以色列国那里，对吗？赶出外邦人篱笆，赶他们出去。所以呢，这第一点呢，有关以色列国呢，便是上帝仁慈提供一切以色列所需要的。上帝选了他的人民，就是以色列，他还是很照顾他的以色列国呢。以色列人民很疼吗？很值得疼吗？很听耶和华的话吗？不是。在旧约里，我们常常读到以色列的人民，犹太人，他们都很不听耶和华的话，对吗？主日班，你们现在有听 Julia 所教的，常常都有听到吗？对吗？犹太人很听耶和华的话吗？不听。那么他们值得耶和华去疼吗？肯定不值得。可是为什么耶和华还是继续的疼他们呢？继续的提供他们所需呢？就是这就是表露出神的仁慈，神的仁慈。仁慈的意思呢，就是你不是你赚来的。仁慈的意思呢，就是不是因为你乖你好我才给你的，这个是工资，这个是薪水。哦，这个是你应得的。仁慈的就是你根本不值得拥有的，可是神还是给了你，这就是仁慈。哦，因此呢，我们就在这里看到这个在场的文士、祭司长、长老，他们都听得懂耶稣的教导。当耶稣在讲葡萄树的时候、葡萄园的时候，他们都知道耶稣是在讲以色列国，在讲他们的国土，所以他们也听得懂上帝呢是多么的仁慈，上帝呢是多么的疼爱他们。继续呢，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四节，刚才我们所看到的，他说：“我指望结好葡萄。”记得吗？刚才同样的经文，耶和华说：“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，该做的我都做了。”而继续呢，他说：“我指望结好葡萄，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？”意思就是说，耶和华说：“我种了一个葡萄园，那么该做的我都做了，该种的我都做了种了。”那么我应该是能得到很好的葡萄的，可是为什么我得到了呢，却是野葡萄呢？野葡萄呢？你懂他的意思是什么吗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选择了以色列人民，这就是我的葡萄园，我该提供的我都提供了，那么我应该是得到很好的孩子嘛，对吗？可是为什么我得到的却是野孩子呢？不听话的孩子呢？ 违背我的孩子呢？这就是他的意思，这就是耶稣在说的。哦，可是呢，上帝呢，却没有因为以色列不听话而消灭他们。所以这又能看到我们，能让到我们看到主的恩惠，主的恩惠。第一点呢，我们是看到主的仁慈，就是主呢，耶和华呢，选择了以色列国，不是因为他们好，他们乖，他就是选了他们，这就是主的仁慈。那么呢，他们不听话，主却没有消灭他们，这就表露出主的恩惠，主的恩惠。有了上帝的慈爱呢，以色列国不但没有带来甜美的葡萄，反而呢 是很不听话，制造麻烦 的葡萄，又酸又难吃 的葡萄。可是上帝还是继续的疼他们，这就是主的恩惠。上帝反而不是没有一口气呢就消灭以色列国，还展示了他的恩惠。他怎么展示他的恩惠呢？我们看看第一点 A， 就是他派出仆人，他派出仆人。这个刚才我们就看到这个比喻吗？对吗？刚才我们是看到比喻是看到哪里？就是这个上帝建了一个葡萄园，葡萄园租给了园父，这些园父是谁？犹太宗教领袖，对吗？就是真正历史上也是这样吗？上帝选择了以色列国，然后把以色列国给谁去打理？宗教领袖。好，到了时候呢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父那里，要从园父收葡萄园的果子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主人他已经把这个葡萄园租给了那些园父，对吗？让他们去打理。那么到了收果的时候呢，他就叫了一个仆人说你去帮我去跟他们收果子，因为我租给他们嘛，对吗？所以收钱啊，收租用金啊，这些等等 这是应当的。那么这个仆人呢是谁？仆人的意思，这个比喻是谁？就是先知。先知旧约里不是有很多先知咯？以赛亚新约也有这个约翰还有其他的但以理这些都是先知嘛，对吗？就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，上帝呢派了很多先知到以色列国那里去，到以色列国那里去。这个希伯来原父呢，对不起，原父他到了那里，原父拿住他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就是主人派了这个仆人到院子里去，可是呢反而没有收到果子，没有收到这个租金等等，还被打了，还被那个园父打了。在历史上呢，先知的遭遇也是一样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35到第38节就说到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唯要得着更美的复活，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德的磨练。这就是提到先知。我们都知道但以理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他被丢入哪里？一个坑里面，对吗？有很多狮子，要是为了要去什么喂那些狮子，很多先知呢都惨遭这些 折磨啊，这些鞭刑啊、死刑啊等等，就好像刚才那个仆人一样，被主人派去这个葡萄园，可是反而呢被打，被戏弄一番。接下来希伯来刚才希伯来书，还有些被石头打死，被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患难苦害，在荒野山林山洞地陷，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都是先知的很多不同的遭遇。第四节呢，又告诉我们那个葡萄园的园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，他们又怎么样对他呢？打伤他的头，并且领怒他。他再派了另外一个仆人，又被打了。第五节，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更糟糕，他们就杀了他。所以比喻呢，到此为止，我们拿这个比喻跟以色列的历史相比一下，我们就能慢慢看得出，耶稣是用这个比喻来讲以色列的经过，对吗？好，以色列这个葡萄园，以色列上帝派了一些很多先知一直去跟以色列讲他们要悔改，讲耶稣将来的到来等等，可是他们都不听先知的话，反而先知一个接一个的，不是被宰了就是受苦等等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也看到这个原主呢，他派了他的独生子。第五节之后呢，又打发好些仆人去，有被他们打的，有被他们杀的。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，末后又打发他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，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那些原父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产业就归我们了。你懂他在讲什么吗？他就说这是原主的儿子嘛，儿子就是继承原主的嘛，如果我们宰了他，那么就没有继承原主的人吗？而我们就是管这个原主的人嘛，是吗？如果这个继承者给宰了，这个原主葡萄园不就是我们的咯？于是拿住他，杀了他，把他丢在园外。园外，这不就是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吗？上帝派了很多先知之后，一个一个都被杀了，都受苦了。之后呢，上帝派了谁？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以色列，跟他们讲到，也就是这个时候，以色列跟那些文士、长老、祭司长跟他们讲。可是他们有听吗？他们还是不听。我们都知道之后他们怎么样对待耶稣呢？他们也是把他杀了。好，跟这个比喻的故事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好，那么主的判决，我们接下来看看主的判决。第九节，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？他有说算了算了，儿子都杀了，那么葡萄园就给那个原父吗？他有这样吗？没有，他要来除灭那些原父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经上写着说 待会。那么事实上呢，以色列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后果。我们都知道耶稣来到世上传福音，可是以色列不接受他，反而杀了他。那么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这个福音转给谁呢？继续的传给谁呢？外邦人，外邦人。所以福音呢，不单单是给犹太人而已，现在已经传给外邦人。我们都是外邦人，我们能得到福音呢，就是因为上帝做了这个决定，把葡萄园的葡萄转给我们。当今的以色列还是怎样呢？还是一样，当今的以色列还是继续的拒绝耶稣，拒绝福音。好，我们呢，从这个比喻呢，能得知第一个重点就是福音呢是怎么样来到我们面前的。福音呢，就是因为以色列拒绝接受福音，那么上帝的旨意啊，就是说好，你们不要吗？那么我就是把福音呢传给外邦人。第二点呢，第二点可以让我们学到啊，很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刚才你看到这个原父他们说什么吗？他们说，这个我们把这个承受产业的这个儿子给杀了，那么产业呢就一定会归我们的。这也是犹太人领袖的想法。好，他们的想法就是，这个耶稣越来越受欢迎了，他的权势真的是比我们厉害。如果让他掌权，那么我们不是没饭吃？那么我们不是得让位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把他给杀了，那么我们才能够继续的有这个产业，继续的管理以色列，直到今天，直到今天还是这样。可是呢，真正呢要得到上帝的产业呢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唯一的方法呢，就是要成为上帝家庭的一份子，对吗？你要继承产业，你当然是要成为家庭的一份子嘛。所以你要继承上帝的产业呢，你就要变成上帝家庭的一份子。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上帝家庭的一份子呢？就是要相信耶稣得救，才能够加入上帝家庭的一份子，才能够继承上帝的赐福。上帝的赐福，如果你不是上帝家庭的一份子，你凭什么要上帝赐福给你呢？你又不是他的孩子，为什么他要疼你呢？你又不是他的孩子，为什么他要听你的祷告呢？所以如果你要上帝赐福给你，你就得成为上帝家庭的一份子。当我们成为上帝家庭的一份子之后呢，耶稣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也都能够拥有，我们也都能够拥有，而且呢是现在就能够拥有了。当然我所说的不是金钱，好，我所说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呢得了平安，我们的生命得了喜乐，我们的生命呢有了方向。通过圣经我们知道应该走哪一条路，应该做什么事等等，好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就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。好，好，这两点很重要。继续呢，我们在第十节，耶稣又继续说道，经上写着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方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好，我来解释一下，这个石头是什么石头。耶稣呢 把他自己比喻成一个石头。他说匠人呢，就是这个建这个房子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以前他们没有打地基啊这类的啊，所以那个房子的最底层的这个地还有这个墙是用石头，大大块的石头一块一块建上来的，可能建到大概有两尺三尺四尺高，然后再用别的材料来建上去，因为那个是一个好像一个基础这样子，所以那个基础很重要。可是呢，耶稣说他这块石头呢，他本身这块石头给被匠人给丢弃了，可能这个匠人以为哎，这块石头形状不对啦，什么没有用，丢了。可是这块石头呢，却成了方角的头块石头。你知道方角的头块石头是什么吗？吉隆坡的牧师卓牧师啊 ，Pastor To， 不懂你们认识吗？他以前是做建筑工业的，他有跟我解释过这个方角石是什么意思。你知道？Sister Dolly 姐妹在台湾的教会就是叫方角石，方角石，对不起，方角石就是这个意思。方角石是什么意思？方角石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建房子嘛，房子通常都是长方形的，对吗？那么呢，首先呢，房的角那一块石头很重要，那一块石头呢要90度，要位置要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其他的四道墙的石头呢，都要根据那个房角石来对正来排。那一块房角石一错呢，位置一歪呢，你整个房子都歪了。好，如果你的房角石是歪的，你想想看，你建起的房子是歪的。那么这墙也是歪，厨房也歪，全部歪的，所以那个房角石很重要。所以耶稣呢，就是已经变成了基督教的房角石，他就是我们的标准，他也就是犹太人所遗弃的石头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犹太人你们不要的石头，现在已经变成外邦人的头块石头 的标准。好，这个耶稣基督呢，是那些宗教领袖所遗弃所不要的，他们文士啊，这些文士这些长老，他们不只是他们不要哦，不只是他们舍弃耶稣哦，他们还带领了以色列人民拒绝耶稣，到今天也是这样。到今天很多犹太人宗教的人都还是不相信耶稣，还是继续拒绝耶稣的信息和教导。尽管如此呢，上帝救人的计划还是继续的，现在已经成为外邦人的头块石头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福音。被犹太人舍弃的石头呢，已经成为这个我们的标准。而这个做法呢，耶稣说到，这样的一个做法呢，是主所做的，是根据上帝的旨意的，对我们来说是很稀奇的。好，福音怎么样是从以色列那边来到我们面前，这是一件 很奇妙，可是又是很伟大的一件事。马太呢，也在他的福音第21章第44节说到，谁掉在这石头上，这个房角石也就是耶稣，必要跌碎。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好，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。首先呢，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呢，必要把它给 啊，所以对不起，这个人呢，只要在这个石头绊倒呢，他必定会跌碎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肯来到耶稣这个石头面前，在他面前被这个石头给绊倒，绊倒不是一件很好的事，绊倒不是一件很高傲的事。哦，通常我们如果不小心绊倒，我们都会觉得很排斥，哦，对吗？所以呢，被耶稣绊倒呢，就是好像我们的自尊、我们的理智、我们懂得真正去悔改的意思，就是给这个石头呢，在他面前跌碎，我们一切所相信的呢，都已经碎了。之后呢，我们完完全全的相信耶稣得救。可是呢，如果有人肯反而让这个石头呢掉在他的身上，这个石头呢反而会把他给砸得稀烂，把他给砸烂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不信耶稣的人，不信耶稣的人，拒绝耶稣的人，反而呢会被这个石头，被耶稣给砸烂，就是上帝的惩罚，上帝的判决，哦，就是因为他不信耶稣。好，这样到了这里呢，耶稣的教导，耶稣当天给这些祭司长、长老、文士的教导已经很清楚了，他们都听得很清楚了，他们都知道葡萄园是什么，指的是谁？他们都知道这些仆人被派到葡萄园，一个一个被杀了，他都知道。他们都知道这个独生子讲的是谁，因为耶稣有跟他们说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们都知道。而他们心里也想做同样的一件事，就是把耶稣给宰了，他们都知道。可是呢，他们做出了什么反应？他们做出了什么反应？第十二节告诉我们，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，他们知道，就想要捉拿耶稣，于是捉拿他。可是呢，他们做不到，他们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怕耶稣，他们怕人民的造反，他们怕人民的造反，哦，可是呢，他们所做不是我们应该学的。我们呢，应该是问我们自己，我们做出了怎么样的反应？同样的呢，我们从圣经里呢，也是得知了很多，上帝的仁慈也是教导了我们很多，他的福音。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应该得救等等，可是我们做出了怎么样的反应？神的仁慈和恩典呢，继续在这世上展示给众人，目的呢，就是要继续的拯救世人，继续的拯救罪人。希望呢，你们的反应呢，不会像这些领袖一样，拒绝耶稣逃跑，反而呢，就是像刚才我所说的，在那个石头面前绊倒，忏悔，请求上帝今天呢，就把你从罪中呢和地狱中呢救出，这才是对的、好的反应。你们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反应了吗？来，我们大家。